来听这部云南的传奇，大山的传奇，勇敢者的传奇，冒险家的传奇。富家少爷闯入神秘马帮世界，经历一场九死一生、艰苦卓绝的灾难，体会一番翻越高山、穿越峡谷的冒险，更牵扯一段荡气回肠、沧桑巨变的国仇家恨。传个奇为您呈现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作者周文斌。阿勇对周阳身后的小子道：“老鼠，你挪过去一点，让这位杨大哥坐下歇歇。”老鼠很是听从阿勇的话，将身子向后挪了些许，却已经挤到了另一个小子。那小子是在睡梦里被吵醒过来，嘟嘟囔囔地说道：“这么快就天亮了吗？我还没睡够呢，别叫我起床，让我再睡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”老鼠伸手捏住了那小子的鼻子道：“笨蛋，别睡了，家里来人了。”那小子倒是个好瞌睡，便不理睬老鼠，侧了侧身子避开老鼠以后继续打呼噜。周阳听见老鼠这小子将本主庙这种地方称作是家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周阳抬眼向四周仔细观看，这本主庙实在破败不堪，观说这头顶上的房顶露着天，能看见星星的就有几大片。伸手摸摸屁股底下，冰冷的石板上尽是尘土，水人的地方仅仅是垫了一层干草而已，有些干草只怕有受潮发霉，故而周围总弥漫着一股子呛人的霉臭。周阳心想，我路过粮仓也不是一回两回，从来没有留意过粮仓旁还有这么一座破庙，更想不到会有人住在这等破庙里。这种地方我从前断然是不会踏足半步的。周阳回头问阿勇道：“你也是住在这里吗？”阿勇点头道：“是，这就是我家，我在这个家里住了有十几年了。”阿勇说完之后低下头去，神情有些失落。老鼠挪过来挨着阿勇对周阳道：“这里也是我家，我才出生不久就住在这里了，阿勇哥就是我半个爹妈。”周阳觉得稀奇，就见阿勇摸了摸老鼠的头说道：“这小子还在襁褓里便被人扔到了鼓楼底下，大雨天的，我怕他活不成，便把他抱了回来，本想替他寻一户收养的人家，可这年景里都是往外头扔孩子的，没有人肯要孩子。这小子倒是争气，不生病才一两个月大小就能吃粗粮饭，这里的大人每人省下一口给他，靠老天眷顾着也长到了这样大。”望着老鼠对阿勇亲近的模样，倒真如同与阿勇是父子一般。周阳对阿勇笑道：“你自己才多大呢，居然敢收养孩子。”老鼠对周阳道：“阿勇哥可了不起了，不仅是我，还有笨蛋，还有大嘴，都是阿勇哥收留养大的。这家里的老老少少，没有没受过阿勇哥关照的。”阿勇听了老鼠的话，心下甚暖，还有几分不好意思起来。周阳想起刚才白老爹骂阿勇的话，埋怨的便是阿勇又捡了人回来。 想来阿勇确实古道心肠，周扬对小菊花阿勇不免也心生敬意。周扬想起来问阿勇道，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你为何会对着那玉春楼妓院学狗叫了吧？阿勇还没回答，老鼠抢先说道，阿勇哥那是在向菊仙姐报平安呢。老鼠话没说完，已经被阿勇捂住了嘴巴骂道，要你小子多嘴。周扬记起当时阿勇对着玉春楼学狗叫被自己与小子们取笑，阿勇跑开后不久，玉春楼的老鸨便领了两个水蛇妖出门乘马车去往段痞子家小楼。马车开出去以后不久，周扬和小子们又见一个13、14岁生得俊俏秀丽的女娃从那玉春楼里面跑出来。那女娃出来之后，放眼向玉春楼四周寻找着不知什么，直到玉春楼里面有人召唤，女娃才不得不返回楼里面去。周扬还记得楼里的人召唤女娃喊的就是菊仙。周扬现下终于知道阿勇学狗叫是在向那女娃报平安，女娃跑出来四下里寻找的自然便是阿勇。周扬还想细问，但见阿勇并不愿提及这些事情，料想定是阿勇的痛处，便也不好再做追究，只是心下不免感慨道，我从来衣食无忧，还到人人都与我一般，岂不料这小叫花阿勇与我差不多的年纪，不仅要顾及自己的吃穿，还要收留养活别人的孩子。我成日里只知吃吃喝喝玩玩乐乐，与阿勇比较当真是一事无成，无地自容啊。周扬与阿勇老鼠说话的时候，阿长已将前后之事告诉给了白老爹，当下正说道要设法送所有逃脱者平安出城。阿长道，现下赵德国等人虽然得以逃脱，却被困在城里，难保不会再度被官兵抓获，我还当设法助他们逃出城去才好。阿长叹了口气又道，只是现下正值深夜，四处城门紧闭不说，官兵们势必加强了防卫，就算我拼尽了全力打开一处城门，却也难保200多号人都能够平安离开县城。白老爹深思片刻后道，我听说当年元世祖忽必烈领兵征讨西南，曾率大军攻打玉溪县城，玉溪县城守城自知与元军实力悬殊，于是紧闭城门不敢应战，元世祖下令元军将玉溪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想要以截断水粮供给迫使玉溪县城不战而降。当时元世祖预计以玉溪县城实力受困一月定然弹尽粮绝，却不想一连围城3月始终不能使玉溪县城就范，直到破城之日元世祖才喜知玉溪县城内设有通往城外的密道，正是依仗着密道补给，县城才得以与元军抗衡到最后。阿长一听大喜，忙问白老爹道，白老爹博知广闻，可知那通往城外的密道在何处？白老爹道， 听闻那密道设在当时守城的府邸之中，当时守城的府邸该在如今的长西。元军破城之后，火烧守城的府邸三天三夜，以至于至今城西依旧是一片废墟荒地。白老爹又道：“如若传闻不虚，那密道该在一口深井当中，只是现下漆黑夜里，要在偌大一片荒地里寻觅一口深井，只怕不易。”一听白老爹说到城西荒地里的深井，阿长、周阳还有阿勇都是一惊，而后欢喜起来。白老爹不知缘故，阿长便将周阳与小子们对阿勇作难，而后追逐阿勇去往城西荒地。小子们与阿勇打斗不过，周阳上来与阿勇摔跤。阿勇将周阳逼入绝境，周阳不得已使出揪辫子的伎俩，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，自己滚进草丛后落入一口深井中，险些丢了性命之事一一说给白老爹听。阿长笑道：“我当时并未上心，现下回忆起来，那荒地草丛里的深井却是年代久远，只怕就是出城的密道也未可知。倘若果真是密道，宋赵的国他们平安出城便有指望了。”阿长雷厉风行，起身前往查看深井，一盏茶的功夫便回来告诉众人道：“那深井之下果然藏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，虽是老旧，却是畅通无阻。”众人听了甚是欢喜。阿长又道：“现下还有一个难处，当时急于救人，我只顾打灭了火把，让众人趁黑逃走。现下只有这十几个人在此，其他人不知去向。刚才我去查看深井，路上见有百余官兵差役正沿街搜罗，即便有了这出城之法，却如何告知那200多号人？众人听了都觉确实是个难题，纷纷摇头叹气。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，欢迎您关注传个奇并收藏本节目，及时获取节目的更新信息。也欢迎您在微博、微信搜索“传个奇”，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及公众号，与我们展开交流。恰时，那十几个老弱病残里，一个花胡子老头张口说话道：“这也不难。”老头抱拳朝阿长作揖后道：“二锅头大仁大义，不顾性命搭救我等。我等之中虽有赵的国那样惨遭冤枉的，但大多还都是贼盗匪寇之流。”老头又道：“不过我等贼寇之流也都是贫苦百姓出身，若非不得已，谁愿意去做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买卖？我等贼寇也有道法行规，只对官宦富人下手，不敢骚扰百姓。偶有不孝子孙对百姓不利，我等寒道里头也容不得他。”老头继续说道：“我等卑贱倒自有一套联络传信的办法，照我这办法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定能将消息告知所有人，却不是官府知晓分毫。”阿长大喜，忙问老头送信方法。老头道：“只需三个伶俐的送信人。”周阳听花胡子老头讲述他们贼盗之流的道法行规， 听见老头说，贼盗匪寇一流也有约定，只对官宦富人下手，周扬竟也不气不恼，当下全然忘记了自己本是富人家出身。听到老头说，贼寇之流自有一套传信联络的办法，能够在一个时辰之内将消息告知所有人。周扬心下大感好奇，因而听到老头说要传信人，周扬立即自告奋勇。阿长已然熟知周扬品性，知道周扬感到有趣的事情，便非做不可，拦也拦不住。况且阿长知道周扬聪慧机智不说，又有玉明茶寒少东家的身份，送信之类小事，即便被官府发现，乔在的父亲面子上也万万不会为难于他。于是不做阻拦，由着周扬去向花胡子老头两传信任务。阿勇自然不肯落后，老鼠也请命前往，三个小子便一起到那花胡子老头跟前，听花胡子老头教授传信的办法。花胡子老头捡了一块石头，在地上画出一个符号，让三个小子牢记。盖因这庙内实在太黑，难以看得清楚，又恐燃起火烛招惹人眼，阿长便又从怀里取出那块会发光的石头，给小子们照明。周扬望着那个符号，心下好奇，问花胡子老头道：你这区区一个符号能传多少信息？老头笑道：你别小瞧了这一个符号，就这一个符号里，我已经把今天晚上的事情，连同衙门的奸计，以及二锅头打算如何搭救我等的事情，一一说得清楚。我告诉大伙，务必在饮食之前到达城西荒地逃城保命。别说周扬，就算是哈勇和老鼠听来，也都大感吃惊。一炷香的功夫，三个小子已经把花胡子老头的符号牢记在心。老头又告诉三个小子，你们分别前往鼓楼、金刚塔、县衙三个地方，在这三个地方的东北面第一个墙角底下，用石子画出这个符号便可。周扬听了欣喜道：鼓楼、金刚塔也不说了，姚知县吴巡检恐怕做梦也想不到，县衙门居然被贼盗当成是传信联络之地。就在这时，就听外面传来些说话的声音。阿长料定是官兵前来搜查，急忙收起发光的石头，要众人屏住呼吸。果然，就听一名官兵说道：刚才看见那破庙里头有些微弱光亮，要不要进去搜查一番？又有一名官兵说道：兄弟别犯傻，这种地方岂能有人？那官兵压低了声音又道：抓不到罪犯，你我无功无过，抓到了罪犯，你我未必会有什么好处。那些罪犯都是些不要命的主，你我活腻了，以自己的身家性命去给他们陪葬，得过且过吧。两个官兵说着便离去，本主庙里众人总算松了一口气。当下周扬、哈勇和老鼠按着花胡子老头的交代去传信，阿长在白老爹派遣的大孙、小孙等几个年轻力壮的叫花的辅助下，送几个老弱病残先行去往城西荒地。几个老弱病残也不简单，这段时间里已经自行将手镣脚镣卸了下来， 当下脱去身上的裘衣，换上教化们的破衣烂衫。旁人看上去只倒是一群教化而已，丝毫不会引人注意。三人中，周扬托大去了县衙，老鼠去往较近的鼓楼，阿勇凭着脚程快去了最远的金刚塔。这是这一天里周扬第三次来到县衙，已然轻车熟路，按着花胡子老头的嘱咐，找到衙门东北面第一个墙角，用一块石头将老头教导的符号画在墙角下，一切好时不过一炷香的功夫。事成之后，周扬预备往城喜欢地与阿长等人会合。可经过衙门大门的时候，周扬看见衙门大门前灯火通明，吴巡检与几个衙门管事都候在门前。少时就见一顶小轿开了过来，这小轿周扬十分熟悉，知道轿子里头坐的定然是姚知县。果然小轿开到大门前停下，姚知县挥袖下轿。姚知县下轿之后便厉声喝道，本县不在，你们竟连这点小事也办不成，留你们何用？姚知县又一眼瞪住了吴巡检道，在你那不成器的侄儿家门前，本县是如何叮嘱你的？当时在场众人皆听闻你纵职贪污，以权谋私，本县有心叫你戴罪立功，没成想你连押解罪犯这点小事也做不好。吴巡检忙自我开脱道，大人有所不知，并非卑职不尽心竭力，实在未曾料想竟有人胆敢劫囚。吴巡检又道，当时卑职与于金孝押解罪犯走城墙边僻静小路，罪犯中有狡诈者闹事，卑职极力安抚，可那于金孝不知好歹，与罪犯发生口角冲突，罪犯中便有人挑唆逃跑。于金孝以火药枪击毙一人，稳住局势，可不想就在这个时候，那劫囚匪贼仿佛从天而降，挥手间打灭一干照明，更交唆罪犯趁着黑暗时机四散逃跑。姚知县气得吹胡子瞪眼道，何人竟如此胆大包天？吴巡检道，天色暗黑，实在没能看得清楚。姚知县听了大骂道，饭桶都是些饭桶。吴巡检只得诺诺答应道，是大人教训的甚是。周扬躲在一旁偷听，心下觉得好笑道，衙门这些酒囊饭袋，连被谁算计了还没弄个清楚。姚知县又问，罪犯跑了有多少人，县下抓回来了多少？周扬竖直了耳朵来细听，就听吴巡检抖着声音回答道，跑了个干干净净，就连那十几个老弱病残，不知怎么地居然也能逃脱。吴巡检又道，卑职已经下令封锁所有城门，又下令城内的官兵差役沿街搜罗。只是吴巡检愣了一愣，又道，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抓回任何一人。姚知县一听盛怒，连骂若干，饭桶都是饭桶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传奇冒险小说《马奔传奇一：白骨之路》。获取节目相关信息，您可以关注传个奇，收藏本节目。 如果您喜欢本节目，欢迎您将节目转发推荐给您的朋友。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意见和希望，欢迎您在留言里与我们交流。好了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。